我们有一首很摸着我们心的歌，所以呢，以至于诗歌进入我们的心，也是一篇诗篇，也是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愿背起主十字架，天天为我思想唱，只要我能传此信息，救主被差从天降。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他成名，我将这福音高声传扬到四方，直至破世都得听闻，拯救罪孽为忧伤。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千人人就从未听闻，万人从未知主名。神不许我失意灵魂，到处怪这伤主心。我要将这大喜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向世人做美好见证，指引罪人归真光。
将福音带到最黑暗之邦的时候，我心里面被触动，因为从前我的心非常的黑暗，信了耶稣以后才被拯救，所以有很多诗歌唱唱唱就唱到心里面去。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在我们华人中间没有宣教士这个概念，我们一讲到宣教士就是那些红毛西方人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也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宣教士。没有想到有一段的岁月，我好像我们好像在一个情景的里面，到了一个舞台，开始参与了一些侍奉。突然这个舞台上面呢，这个 spotlight 啪一下就亮起来了，下面的人说，哦，他们是宣教士，我们是这样感觉，我们是宣教士的。但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说，不是宣教士这个抬头，乃是说开始有心要去完成主大使命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那么我想我们先这个师母跟我讲说，你有什么讲题啊？我说我也不是来证道，是吧？我后来想说，好吧，那就是一个宣教老兵的分项。我真的在泰缅边界有将近40年的时间。1981年以后出生的有没有？我们在做1981年以后出生的，所以我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生，你们就知道我有多大了哈。这样，我去到泰国的时候是32岁，那么一直在神的家里面，从蒙恩得救，被装备，慢慢渴慕主、追求主以后呢，有一个机会，我就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侍奉。所以我在想，把我走过的这段路有一些的感想，有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好吗？我们先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大家很熟的《使徒行传》1章8节。假如会背的话，就跟我一起背。《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翻到以后，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下面我再跟大家读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 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我们翻到以后也是一样。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十四节，来，预备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特别在这一个世界很混乱的这个末后的时代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面有没有一种期盼，主啊，基督的国，你的日子快快的来到，能够接我们在你永远荣耀的家乡里面。我常常会跟主这样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想到说，主啊，还有千人仍未听闻，万人还没有知主，就想到说我们已经信主了，真的主末期来到，主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跟主同在一直到永远。但是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呢？弟兄姊妹，已经听过福音的人，他不要，那是一件事。对，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主来了，我相信主不是迟延，主绝对不是迟延，主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心是这样。那么很稀奇的就是，我自己被主的爱所得着以后，我对于人能够听到福音这件事情，我里面是很有负担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啊，对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对国家也好的贡献有多方面。但是我很特别的就是，当我蒙恩得救以后，我觉得说，原来耶稣得着耶稣的拯救，对人真正的意义，比所有一切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教育的都更重要。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有人在做了，有没有？帮助人生活改善，好不好？真的好。一个不是很民主或者对人权很践踏的一些的政治体制，让老百姓没有办法享受自由的，若是能够把政治体制能够改，这也是一种很好对人类的贡献，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又同时观察最民主的美国，却是道德堕落，是吗？我们发现说，有钱的人又不一定快乐，有没有？我慢慢发现说，不是说接受过教育高的人他就不犯罪，只是他更懂得怎么样不被抓到，有没有？你知道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等到他要犯罪啊，他犯的都是小罪，那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犯个大罪，没有读过书的人他顶多是个小骗子，有没有？读过书头脑好的人他是个大骗子，有没有？大家了解吗？我后来慢慢发现说，人一切的努力改变现有的一切什么东西让人更好，却不是根本解决人的问题。而我，你知道我们家本来是蛮幸福的，所谓叫蛮幸福，意思就是说爸爸做生意，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缺乏，只是呢，因为国共打仗的时候呢，我刚刚才生2个半月，我没有到台湾，所以呢，我父母亲带着2个哥哥一个姐姐先到台湾。我的祖母年纪大了，不想离开家乡。那个时候的在中国那时候的这些老人很难得离开家的，有没有？很舍不得离开家乡的。所以因为我祖母没有不想离开，所以呢，我们家又有佣人，所以爸爸妈妈就带着2个哥哥姐姐到台湾，所以我们家就分成两边。本来这个家在台湾的时候，爸爸做生意，生活各方面都很好，也信了耶稣，我们才有机会到台湾。等到我到了台湾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家就开始有些纷乱。为什么呢？只是来了一个小罪人，我那时候13岁，来去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人到了，而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是一个会让人很痛苦的人，我慢慢才知道那个罪的可怕。以后我信了主以后，家里面慢慢那个关系又开始和谐起来。我一到台湾是跟我大哥差7岁， 我们两个就那时候这个环境好，都是住榻榻米日本式的房子的。我们两个一打架，他20岁，我13岁，我才不管了。两个话一不通就打架，榻榻米房子打了一塌糊涂。所以你就知道，我慢慢就发现说，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是有那样的一个东西，在人性里面产生的恨也好，贪婪也好，嫉妒也好，所造成的痛苦。以后我被主的爱摸着了，以后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爱主，就他罪有多大，他爱主的心也有多少。很多时候都是好罪人哈，好像信了耶稣还给耶稣面子，有没有？但是我真的知道自己的这个败坏，让家庭，让我读书的学校、地区造成很多的困扰。以后我悔改以后，我知道我这一生要把我得着的耶稣告诉别人，要去跟人家分享主可以做的是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努力的总结都不能带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神的一个心意是要我们从我们得着福音的地方，慢慢慢慢的传向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这个问题大部分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在教会关心什么呀？你怎么到我这边来？有没有？我们从来不关心说什么地方还没有福音，我们要走到他们中。没有听过福音地方的人，他不会来到我们中间，除非我们先走到他们中间去，有没有？他们信主以后有可能来到我们的中间，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一个意念在我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从我有心要开始要服侍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往这个方向，在神的面前立定这样的指向，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么怎么会去一个很穷困的地方呢？因为有一次我到泰国东北部的难民营，我们教会知道我有心要去到国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泰国北部的难民营。哇，那时候有4万个难民在龙开那边。哇，我去到他们那个中间，我看到他们好可怜呢、啊。联合国这个一天有$1美金的菜钱，那时候不错的。但是我看到他们吃的臭鱼菜皮，我心里面我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呢？我那时候就有点退缩，我说上帝，我跟你请假10年，我要做生意赚钱，去帮助这些人。我那时候心里想，我说我一年能够赚100万，10年就1000万。上帝，我跟你请假10年，慢慢慢慢慢慢去传道，这个至少先能够帮助他们。在我心思里面一年这样想的时候，突然算盘一算，1000万分给4万个人，一个人一次，哪一次都得多少钱？你们告诉我，1000万除上一个4万，一个人一次花我10年时间得250块。那个时候突然就是，慢慢突然有一个很在我里面一个价值观就升起来说。假如你用你10年的时间跟很可怜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住在他们中间的话，那个价值胜过分给他们一次250块。弟兄姊妹，你能了解吗？价值跟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人常常想用钱去帮助人，我们很少愿意说用我这个人去给人有温暖跟帮助。而见证，这边讲到的见证就是我们能够给人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宣教士不是做宣教的工作，宣教士乃是把福音带到福音还没有到过的地方去，见证我们里面所有的，我们所信的。见证有两个概念，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很多人做很多见证，有没有啊？都是听来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啊？那我自己是读法律的， 我就举一个这个在法庭上面的实例，比如说这个某某人他这个杀人啊，杀人以后的话呢，当然就要起诉他嘛。这个检察官起诉他到法院，法官就问他说：“现在人家起诉你，说你什么什么在什么地方杀人。”他说：“这个法官，我有不在场的证人。”OK， 休庭，下一次开庭传证人有没有 ？OK， 这个证人传来了，坐在证人席。法官就问说：“这个被告说，你能够证明他当时不在杀人的现场，是吗？”他说：“是。”你怎么知道他不在现场？是别人告诉我的。踢下证人席，没有资格可以做证人，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天到晚去做别人的见证，有什么意思？你说，你亲眼看见吗？见证的意思，两个很清楚的概念。第一个，我太太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举例，从前我是一个吸毒的人。不是，我只举例哈。从前我是一个吸毒的人，我太太跟我在一起很痛苦。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不吸毒了。我太太见证我，这个人现在不吸毒了，他为我做见证，是不是这样？这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什么呢？我从前是个吸毒的人，我现在不吸毒了，我是见证。圣经里面讲到做见证，见证有这两个意义。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讲福音的内容，初期信耶稣的人都是见证耶稣，成为见证，这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我有时讲话比较好像这么语不惊人誓不休那种感觉啊。我常常说，什么时候传福音堕落到一个地步，从成为见证，为耶稣做见证，堕落到只讲福音的内容。初期教会神的儿女们，全辈的福音都还没有完成。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以后，保罗讲了很多，在书信里面讲了很多话，慢慢才被后人整理出来一个叫全辈的福音，有没有啊？我们现在只在传那些全辈的福音，却讲的人不是做见证，也不是见证，以至于怎么样呢？没有那个震撼力。而初期教会神的儿女们，从前是个非常软弱灰心，他们本来要跟随一个可以来做以色列王，推翻罗马政府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到最后怎么样了？被杀了，有没有？每个人都很灰心，他们的希望破灭。结果没有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又向他们显现。他们那时候才真正的知道他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出去做的，他们出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的主复活了，还有讲什么其他内容？你告诉我。可以征服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只是为耶稣做见证。以后慢慢这一些人成为见证，为什么呢？他们这样的为耶稣做见证，说主已经复活了，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容于当时的当权派，他们就受到极大的逼迫。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有点天灯了。你们知道什么叫点天灯吗？把他们穿上泡了油的衣服，点火。你信耶稣，我就这样对付你，丢到竞技场，跟狮子老虎在那个地方搏斗。以后这一群人，从前是会为耶稣复活做见证，后来这群人成为见证，怎么样？不怕遭遇到这些事情，他自己就开始从软弱变成刚强，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在那一个时代，希腊罗马的文化 被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一群人所改变。古希腊古时候的西方是希腊罗马文化，希罗文化主宰当时的西方世界，后来慢慢就变成耶稣基督的文化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是吗？我们只要读世界历史就能够知道这一个见证力的重要。没有耶稣在一个人心里面做主，这个人不可能真的为耶稣做见证。是这个牧师，对不起啊，我这次分享呢跟上一堂不太一样。当我们到一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没有医院，没有什么，当这群人根本就没有听过耶稣，他们的孩子生病要死，我们能不能去为耶稣做见证，说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有医治的大能，我们能不能为耶稣做这样的见证啊？当人遇到鬼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比鬼胜过鬼的权势，我们能不能为耶稣做这样的见证啊？我刚刚到一个村庄里面去，那个村庄里面有巫师的，那我们是去这个传耶稣，为耶稣做见证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一到那个村庄，有好心的人来跟我们讲，王老师你们小心哦，你们的衣服要好好收起来，我们村子里面有巫师，他拿了你的衣服啊去做一个人，扎头你头会痛，扎腰你腰会痛。我说是吗？我里面的耶稣比这个你们知道厉害的巫师小吗？把我衣服拿去给那个巫师，给他扎人，给他扎扎看，我的主比他大。这个好像是混黑道一样啊，你厉害我厉害，不是的，我真的里面有把我的主比那个巫师大。半年以后，那个巫师就牵了马，因为我们的交通不便，根本没有车路哈，只有马路。我们是台湾是有马路不走马，我们那边是马路都只有马走，只有马路。结果他就牵了一匹马，他来跟我讲说，王老师你把耶稣带来了，我这边不能载了，他就走了。我们里面有的把握，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很有把握，对他有的很有把握的哈，口袋里面有钱的人啊，跑到再贵的餐厅，他很有把握，不怕付不起钱。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一个在官场里面官做了很大的人，什么警察，他怕警察吗？他根本不怕，因为他有钱，他的名字这样吗？你的头子都还是下命令给他做的吗？你算什么？一个人里面真正拥有的东西让他产生一个把握。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对耶稣的把握，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个把握在哪里？见证，我们成为见证，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要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今天的概念，传福音不是去学一套福音的内容，会背了去背给人家听，他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耶稣，以至于我们传福音一点果效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人家传福音，福音不是教人家怎么传，我们只能教他福音的内容，他有没有见证不是我们人可以教他的，是他里面有没有耶稣的这么真实的。弟兄姊妹了解吗？所以当这个牧师请我的时候，我说宣教年会大家我想这不是第一次哈，那我只能说我一个宣教的老兵把我的体会跟大家讲一下。我到宣教和田去是为耶稣去做见证，像一颗种子一样扎在他们中间，一住一个阶段十年，在那个车路不通没水没电的地方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生的病我们也生，他们吃的东西我们跟他们吃了完全一样，他们遭遇的一切事情我们也跟他们一样。结果怎么样？我们的反应跟他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得百子的时候很难过，但是呢不像他们那么害怕。 我们里面有盼望，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在山里面，就是病死了，我们也灵魂得救，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们里面有一份安定是他们没有的，给人家看见了在我们身上的耶稣，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叫做见证，这个叫成为见证。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信耶稣，信耶稣信到最后以后只是跟人家讲耶稣，我们一直在学怎么样讲福音的内容，我们忽略到了我才是一个真正让耶稣能不能被人家经历体会，说那才是真正的救赎，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传道人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教你怎么做讲见证的内容，没有办法让你成为见证，只有耶稣改变我们才有可能，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能了解吗？那这是一个宣教老兵所以要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意思，其实耶稣那个时候颁布大使命是给一群很刚强的三头六臂的使徒啊，还是给很软弱的一群使徒？你们告诉我，你们圣经熟吗？你们了解吗？当时的门徒很刚强，三头六臂，还是很软弱，很软弱。你要交代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你是要给一个最能干的人呢，还是给一个更软弱的人？你告诉我，啊，能干的。我们人比较能干的还是天使比较能干？你回答我啊，天使比较能干，对不对？为什么耶稣不把这个大使命交给天使，要交给我们软弱的人？你告诉我，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常常我们忽略了，我们以为说上帝颁布个大使命是找我们的茬，找我们的麻烦，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么难的传福音就要交给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想啊？神的智慧真是超过我们人的智慧。假如一个真正回应能够越来越敢为耶稣做见证，若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一个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对我们何等重要的事情。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我那时候傻乎乎的跟随了耶稣的这个脚踪去传福音，还变成这样。我们参加过很多的特会，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对不对？我们一坐下来听会怎么样，你真的扪心自问，每个礼拜参加做礼拜，讲台讲的再对，对下个礼拜你的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碰到不满意的时候会成为你的帮助吗？生命有点长进吗？这个我常常跟人家讲，信了主以后听到最多的一个这个信息就是要学习，有没有？要装备，有没有？要参加这个班，有没有？要参加那个班，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几十年离开文明城市的基督教回来以后，后来我就跟一些大家在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要参加了两年三年的造就班延伸至各方面的课程完了以后，我说结婚的夫妻哈，丈夫踩到了你的红线，三年前你会跳脚的，经过这三年上课以后，哎，你突然发现丈夫踩到我的红线，我居然没有跳脚，这三年你的追求对你生命有帮助，生命成长了，所以跳不起来，懂吗？但假如说怎么样呢，追求了，学习了，背圣经了，搞了一通都懂了以后怎么样呢，三年以后丈夫踩到你的红脚照样跳脚，就证明说这三年你的学习造就生命没有任何的成长。弟兄姊妹，你能体会这个话吗？若是你会跳脚跳得好一点，不是跳了那么高，还证明说有一点点生命长进，是不是这样？假如说你跳了更高，证明什么？这三年你的学习追求 不但没有让你生命成长，反而你是退步了。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主，去走一条从跟人家去分享我里面有的耶稣的时候，不得了，随时会给我看见我自己的不足。我的太太她真的很体会这个，我更体会，因为她是个好罪人，我是个坏罪人，你知道吗？罪人分两种，一种叫好罪人，好学生叫好罪人啊，我这个是坏学生，叫坏罪人。你们可能没听懂，我再讲一下。我在读书的时候，老师乱讲话，我骂老师的。什么？你随便乱讲我，哎，你高兴讲我就敢讲我，这个事情不是我做，你也赖我，哎，我会这个骂老师。下课以后怎么样呢？班上最好的同学跟我讲说：“王继雄，我也想骂他，老师乱讲我，只是我不敢。”什么叫好罪人？就是那个胆小的那个，他不敢做出来。我呢，我是个坏罪人，胆子比较大，所以把它做出来了。天下事情你慢慢去体会。所以我慢慢发现说，原来在我们里面是被主从这样一个情境里面救出来的人。我们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碰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人的变化最多。你做事很容易，哎，做事容易怎么样？做人什么？做人难。你有本事，你可以面对一个什么事，你有技术，你去学习，你就把一个事情 handle 得很好。但是你碰到一个人，他的反应常常会引发化学效应，引起我们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情况。特别是要去关心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有多大的调整呢？是吗？我下面就跟大家讲，我今天到了这个地步，是因为感谢主，我一直持守，愿意跟随，愿意去执行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我才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你知道哈，一开始被教会暗力差派，有没有？哇，好像雄赳赳气昂昂啊，要跨过鸭绿江啊去抗美援朝，我有点这样的背景啊。没有想到一到工厂上去以后，没有多久，我们到一个村庄，公路没有通，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啊，不有自来水，没有开了龙头就会来水的那种水，我们的水都是自己来的那个水，山里面流过来的水。人都住在比较高的地方，水都在低的地方，所以山上人最痛苦的、最难的就是要挑水来应付生活上面需用。所以山上的人大部分都不常洗澡，你们知道吗？真的，为什么呢？挑水洗澡很辛苦，那么天天洗还不如两天隔一天洗，那还不如三天洗，有没有？哎呀，其实对我来讲洗澡不困扰我，因为等到我到了台湾，我妈妈常常骂我，你呀、啊、你是我们家里孩子里面最爱脏的一个。结果我到泰国北部去，发现我不洗澡还有好处，有没有？后来我发现我很耐脏，不是爱脏，很耐脏。哇，那时候都洗衣服还可以拿衣服到水边去洗，你吃饭呢？你要拿着锅子到这个小溪边去煮饭嘛，所以还是要挑水，很辛苦的。我们到底从城市里面去，我们会头脑想办法把水引到家，有没有？我那时候就买了水管，软的水管，到村子的外面1公里多的这个外面，村子的外面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挡一点土坝，然后呢把水积起来，做一点过滤，摆炭啊，摆大石头啊、中石头啊、小石头啊上，然后有一点点过滤，然后让水一管一管的接到我们家去。等到接到家的那刹那，多开心啊！我常常大家不能体会了，停电3天，突然发现电来了，哇，很兴奋，水来了。但你知道我们家是最后一家，很高兴，结果没有一下什么水不来了，原来前面有人接头地方把它拔开了，我们家是最后一家，所以就没有水。 哎呀，来传福音要有耐心啊，不能跟他们去闹啊，哈，晚点吃饭就晚点吃饭，这边人。有一次我真的爆发了，人啊，是忍耐啊，就会忍不住的时候，你同意吗？忍不住的时候，假如我们的怒气哦，不被主的爱把它引开的话，哈，这个怒气是越积越大，越积越厚，就发十次小脾气啊，问题还不大。夫妻之间常常吵闹的夫妻啊，不伤感情，久久发一次大脾气的就要离婚了。我告诉你，累积的这个东西很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有时候我太太洗头的时候停水，我真的很爱我太太，我自己受委屈没有关系，她受委屈，我那时候想不通，我说我一定要跟他们去搞这个水管问题。哎呀，没有想到走在路上，因为这个是乡下嘛，不是隔壁邻，这水是你的吗？山里面这水是你的，这个为了水的问题，你怎么发这么大火呢？你要去跟人家吵架呢？哎，我说水不是我的，但是买水管的钱是我的，啊，我的东西，买水管的钱是我的，不是吗？但突然心里想说，嘿，我奉献出来要服侍到这个地方来，所有的弟兄姊妹奉献了吗？是啊，钱也不是我的，水也不是我的，要去跟他们因为水去发脾气。我那一天才真正的体会，因为我情绪起来了嘛，我不爽了嘛，我觉得我委屈了嘛，我觉得怎么样了嘛，我再走，我继续走，我说非要找出来谁乱拔水管，我非要教训他。那是跟我就发现我们的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那一个爱，那一个真呀，功课让我生命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长进呢？长进就是从黑暗进光明嘛，是不是啊？哎，什么叫长进？就我真的今天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以后每一个礼拜五都来。耶稣爱你们，你们都要来哦，刮风下雨都要来哦，老师一定会来的哦。就让我不是跟耶稣请假呢，是要跟你宣布的那些人跟他们请假。他们万一去了，你要跟他们请假。我们那边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嘛，怎么跟他们请假呢？一想到这一点，为了面子也好，为了责任也好，为了什么也好，只好硬着头皮去。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啊，不是为了爱，不是心甘情愿，为了面子，为了责任，不得不做，有没有？这个很平常嘛，哈。所以我就去了，没有想到去到那边啊，真是黑压压的坐了一片人，他们都来啊。因为下雨他们不能够工作，他们不就留在这个他们工作的地里面，通通都回家了，所以来的人比平常更多，黑压压一片，下面还有人在里面。我跟你们说嘛，老师会来了，你们还不相信，说雨这么大老师不来了。哇，我听了这个话更急，还好我去了。哇，那次我说主啊谢谢你，这个还是让我来了，就很喜乐很释放的跟他们分享耶稣，跟他们唱诗歌啊，很开心。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人，你知道在山区里面晚上又是天气情况这么恶劣，晚上碰到人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你怕他，他怕不怕你啊？啊，都是这样啊。那时候谁先发声，谁大声谁赢。我就啊，是谁这么晚还在外面？他说老师是我。他一讲话我就知道他是我们村子里面一个吸食鸦片的人，我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他鸦片瘾发了，鸦片吃完了，我们村子买不到鸦片，但是我们去传福音的那个村子还可以买得到鸦片，所以呢，他就要去那个村庄买鸦片。我说老兵弟兄啊，你跟老师信耶稣，耶稣可以帮助你，能够让鸦片你能够断掉，以后就不要那么辛苦了嘛。下雨天晚上你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了。他说好了，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路很小嘛，我就让过来，他就从我面前这样走过。走过的时候， 好像主在对我说，你看这个人，他爱鸦片，从来没有向鸦片请假。同样的下雨天，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目的地，他说这个人从来不向鸦片请假，你还向我请假。那意思就是说，那个人爱他的鸦片胜过我里面爱耶稣的心，是吗？以后我就发了个，就在主面前立下一个很大的心愿，说主啊，我要爱你的心胜过那一个人爱鸦片的心。若不是这样的话，我在泰国北部有一天他把他爱的鸦片传给我，我没有办法把我比他不太爱的耶稣传给他。在社会上大家这样经验，你有个好朋友来给你卖保险啊，他是做保险生意的，他来给你卖保险，到最后是你把耶稣传给他呢，还是他把他的保险卖给你了？你告诉我，大家没这样经验？因为他里面要的那个签成合约那个钱他看得很重，而我们里面那个耶稣无所谓，我今天传给你啊，明天传给你啊，那一个动力没有那么强，有没有？弟兄姊妹，我那时候真的在神面前说，主啊，让我爱你的心胜过世界上人爱世界上东西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慢慢好像我们遇到一些情景，会显明我们里面的一种我们实际生命的光景，是吗？我们传福音，你慢慢却发现神很有智慧，他借着颁布大使命，让我们这个软弱的变成刚强，让我们这个生命贫乏的慢慢可以丰盛，借着我们愿意把福音跟别人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要更懂圣经，我们知道要更参加聚会，我们却没有领受到主颁布大使命的智慧，愿意跟人家分享我所得着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三节，不晓得你们会背，凡我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的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有没有？弟兄姊妹，在世界上很多人都能讲这样的话。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凡我所行的都是为赚钱的缘故，有没有？他能不能讲？他很容易讲。一个很想求学问的人，求学位的人，假学位的我们不讲啊，讲真正要得到真正学位的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得着 PhD， 这样的人多不多？敢讲这样的话人多不多？多。政治人物也是嘛，凡我所行的都是为选票的缘故，有没有？为什么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讲不出这样的话？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因为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还不是那么的重要，不像这些东西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那一个地位。弟兄姊妹，是吗？让我们慢慢去体会爱，那一个人爱鸦片，那个人爱钱财，那一个人爱世上的学问各方面的东西，他那个爱是真实的，成为他很大的动力。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耶稣，可能只是一种想象，一种希望，一种口号。假如我们真的有爱，爱是有行动的。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没有想到结婚十九年以后，太太怀孕，知道怀孕以后不到一个礼拜流产，20年又怀孕，那次怀孕比较久，大概4个月。所以在怀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问题去思想呢。这个孩子生了，到底继续在泰国北部山区呢，还是要孩子生了以后要回台湾？因为教育问题各方面问题，我们谈到一个事情，我说老婆啊，这个孩子晚上肚子饿要这个要吃奶的时候，是你会起来冲奶粉给他吃呢，还是我会起来？他说一定是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发现你爱我比我爱你更多。爱一定会有行动，而且别人会知道你更爱丈夫，还是丈夫更爱你，还是你们两个都只爱自己？ 谁也没有比谁多一点爱对方。其实爱会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变成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我们爱主，我们爱主所爱的人，我们的主的心是不希望，他是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他现在还不来，末期还没有来，他是要让这个福音能够做见证到地极，他才来。我们这一点的心能够体会了，我们愿意，我们说我们爱主，这个爱要比世人爱世界上东西的那一个动力动能要更大，你会才会发现说，这是面对今天吗？当今天有一个人，这边是100万，这边是有一个爱主的行动，你要面对这一个爱的选择，我到底是爱丈夫还是要爱我所有的，有没有？为了一个装潢，这个颜色的窗帘跟那个什么东西，两个意见不一样，要闹到一个离婚，还变成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想。所以我说，我要爱我的主，胜过人爱世上他所爱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提升，在传福音的里面，慢慢让我经历。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想。哎呀，没有想到。好像这些功课应该差不多了吧？没有啊，我去传福音的那个环境里面，是一个泰缅边界有很多拿枪的这个部队的，我们的这一个村庄的部队不愿意被别的一个势力的部队并吞，结果两个就打仗，你知道吗？我们佤族是最会打仗的，你们去查这个去 Google， 佤族他很会打仗的。这个中国人说无湘不成军，没有湖南人好像不能成军，在泰缅边界是这个无瓦不成军部队的勇敢部队的，所以在战场打仗的时候，在战场里面，他们对方没有占到便宜，结果他们就想到一个剑招，就是把后面眷属村里面把它搞乱，眷属村一乱的话怎么样？前线打仗的老兵心就慌嘛，不是这样吗？能够稳定我们佤族部队眷属村有三个人，一个是村长，一个是医官，一个就是我传道人，因为大部分都信耶稣了嘛。当有一天你听说别人要暗杀你是成为目标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荣幸呢，还是觉得很倒霉啊？啊，你觉得很荣幸很倒霉啊？是别人，感谢主，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自己，我那时候很挣扎的，我又不能一直在永泰村，我还有很多布道的计划，我要带着同工们去，这个泰国北部的同工要去，所以我那时候，太太为我祷告，我去布道3天2天我会回来，我以后根本不敢讲跟我太太讲，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家。一段时间很痛苦，但是我在跟弟兄姊妹分享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受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每一次擘饼聚会跟他们讲，讲一次，讲一点，讲一点。刚开始讲的时候，哎呀，主为我们，你看被钉子钉哦，怎么样，以后慢慢跟他们讲说，主在十字架上受最大的痛苦，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他忍受不住了，大声的喊出来，以利以利拉玛瑟巴格大尼，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救我，他付的罪受的最大的痛苦是与他原来合一的父分开的痛苦。我那时候也感受到了，好像为了神，为了福音，可能有一天我要遭遇到与我最心爱的妻子分开的那种的痛苦。弟兄姊妹，你能体会吗？后来我说，主啊，你既然会为了救我忍受跟原来与你合一的父分开的痛苦，主啊，我也愿意为了你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若是真的让我遇到了与妻子必须要分开的痛苦，我也愿意。我那时候的心慢慢就松开了。但是我太太呢，她知道我每一次出去可能有危险，不知道我的丈夫还能不能回来，她的问题我不能带她做决定。 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季兄啊，我也没有儿子，我也不像亚伯拉罕也有儿子可以把以撒献上，他说我只能把你献给我的主，我已经预备好心随时做寡妇。我就知道我太太心里面这一关也过了，虽然仍然有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两个都过关了。生命里面我们会遭遇许许多多世上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为了什么受苦？什么样受的苦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耶稣知道，为了爱耶稣，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我们人性里面的那些东西，而愿意为了爱耶稣都可以突破，每一次的突破就是一次生命的成长，是吗？你说连死都过了，你还有什么功课吗？有的，我20年奉献给这一个民族，从32岁到52岁，到最后被他们扫地出门。有的时候痛苦不是死亡的问题，有时候痛苦是，所以后来我被他们从里面扫地出来的时候，我里面真的跟神很过不去，我有很长段岁月我还是爱我的神，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跟他讲话，我就是圣经讲的掩面，我很痛苦的，我不能不爱我的主，因为他是救我的神，但是我遭遇到了这些事情，我发现神你怎么这么残忍的对待我。我们会误会我们的神，我们会误会爱我们的神，但是后来慢慢我太太也跟我讲说，季兄你软弱我也软弱，好不好你陪我一起读经，好不好你为了你太太的缘故跟我一起祷告。我慢慢回转，然后我就把这些题目给你。本来我跟神很亲密的，不然怎么会到那些蛮荒的地方去摆上自己的一切呢？我就从前我是跟神面对面的，因着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又没有去恨那些佤族人，我还是很爱他们，我突然把被他们赶出来的那种的委屈我就怪我的神，结果我就不面对神了，我就背对神，你们知道吗？一段时间以后我回头了，我发现我的主还在这里等我回头。我说什么叫爱？爱就是我的神被我误会了，他仍然一直跟着我，只要我一回头他就在那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到你误会了一个人，很强烈的误会一个人，等到你回头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爱你？假如有这样的妻子的话绝对不可能离婚，假如有这样的丈夫的话也不可能回这个离婚，因为你一回头他仍然爱你。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一关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而愿意继续的委身主的使命，把福音跟别人分享，那一个分享我们有多少生命才能够成为多少见证的这一条的路径。弟兄姊妹，你不向别人传福音对你是最大的损失，生命成长最大的损失。保罗讲过很多的话，是因为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因为他是一个遵行大使命的人，所以他到最后会清楚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只是让他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而已。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了上帝对我们生命成长最智慧的安排，他颁布了大使命，我们不要轻忽面对我们传福音的这一个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愿主你施恩怜悯。我自己真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但是因为相信了你，愿意有一点点爱你，爱你所爱的灵魂，愿意去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生命被你一步一步的提升。但主要我回过头来看到，今天很多的人喜欢参加各式各样基督教的活动，就忘记了你的使命，把福音跟别人分享，以致错失了生命成长的机会。愿主你施恩。主啊，讲道只能有一天都要停止。 只有爱能够让我们一直往前行。爸爸的主，你自己的话在爱你的人的心中一直一直的成长。谢谢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